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吉米。今天想来和大家聊聊最近大盘的状况，以及前阵子在 IG 上面分享的两档强势股。我们先来讲一下大盘，就是大盘其实最近我认为涨反弹这一波反弹到季线附近，我觉得差不多要休息了，就是指数会在季线这附近做震荡整理，除非有什么重大的利多，才有机会把台股往上推升啊。但我中长期还是认为台股这18000点还是会过，只是因为这一波下跌不像前一波跌的又急又快，容易 V 型反转，这一波可能缓慢的跌下去，每天都是缓慢的跌，那我认为涨回去其实也是缓慢的涨啊，然后现在涨到季线附近其实已经开始出现震荡了，但是我认为还是做个股操作为主，因为这几天台股在虽然指数在震荡，但是还是有非常多好股票是一直在连续性的上涨，那像 IC 设计的伟全电啊、创伟啊，这些都是高速界面传输 IC 的族群，这一周还蛮强的啦，那下一周能不能续强其实也不知道，但是只要这些公司基本面还是维持的非常好，我就会续报这些股票，然后但是不建议大家现在进去追啦。然后前一阵子在 IG 上面有分享两档股票，像元泰啊跟同心电，其实蛮多人问我元泰的啦，就是元泰回档，元泰这一波大盘在反弹，为什么它反而是连续性的拉回？其实我是认为它本来前一波就相对抗跌了，那现在其实也没有说也没有破前低啦，我觉得大家不需要太过紧张，毕竟它本来就是一档我认为中长期具有趋势的股票，就是强势股，就是它中长期我认为还是会持续成长。然后我们看它的周 K 线，它的周 K 线其实碰到20均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它长期中长期投资的买卖点的买点啊，对啊，所以我认为大家在这边不需要太过紧张。周五的收盘价是 75.8， 那时候推荐给大家大概在 75-76 左右，我是觉得现在持有的人就续报，然后有打算要做中长期投资的人可以稍微做加码，如果低于成本了的话可以稍微做加码。然后还有一档就是同心电，同心电它其实就相对元泰再强势一点，毕竟它投信八月份是一直在做买超的动作，然后投信它的持股比例也来到了 12%。我觉得同心电这一档当初推荐给大家好像在258块以下是可以买的点。我那时候跟那时候有问的人都有说是258块以下。现在还是在成本之上，我认为不需要太过紧张。就是它因为前一波创高后拉回嘛，就是顺势做一个休息，现在在那个拉回到前一波的盘整区止稳之后，可能就会再往上攻，所以持有的人就暂时续报等待获利。对，所以对，就是统一回答大家的问题，不然前一波元泰在下跌的时候，蛮多人有私讯这个问题，就是元泰是不是有什么重大利空或什么。我认为是没有了，那持有的人就续报。其实我推荐股票，我还是希望大家能，我还是希望大家能自己去有自己的看法，就是对这档股票有看法，而不是说别人推荐的，然后就直接进去买。我是觉得买卖股票这种东西，就是应该要有自己的看法。我只是推荐，而不是叫大家买。或者是叫大家买，也就是没有强迫大家。那希望大家是能够认同我的看法，或者是真的是操作的方式跟我一样，就是中长期操作的，再来做买进，才比较不会，抱得这么辛苦啦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可能，因为其实我发现，就是大家在跌的时候反而很容易紧张，然后在涨的时候 会一直问说这有什么股票可以买，我会觉得大家可能需要反向的去操作，就是在跌的时候要勇敢进去加码，然后在涨的时候再去做减码，而不是在涨的时候买股票。然后其实我前一波在操作伟全店的时候，买的均价大概就是在84块、85块左右，84吧。然后就是在前一波盘整区啊，就是有连两次要创高，但是都拉回来那边。我认为其实那边的价位是非常便宜，我自己的看法是认为伟全店它的价位大概要100到120左右，对啊，所以我那时候才会在84块买进。但是因为前一波台股无量下跌，然后拖累的关系，导致它一路直接跌到70块，甚至跌破70块到60几块。其实在这一波我都是一直续报了，那就一直有人会问说到底有没有需要停损？毕竟它其实这样子上下震荡也已经跌了大概20%，有20%左右吧。对啊，其实我没有很注意去看，那就蛮多人会私讯我说，到底是有没有需要停损设停损点啊？但是其实我都一直跟大家说不需要做停损，是因为它不是公司基本面出现问题。我之前在前面几集的教学有说过，我自己是不太会去设停损点，除非这个公司的基本面做出改变，或者是今天台股是创新高到19000啊，到20000点的时候，伟全店从80几块跌到60几块，那我觉得它就是六弱势的股票，可能就是我真的看错。通常这个时候我才会做停损，而不是说台股拉回拉了1000多点，然后这档股票也跟着拉回，跌了10几%、20%。我觉得这边很明显就是被大盘拖累，所以我不会在这边去做停损，因为我认为你在这边停损，其实很多人是认为说，大概就是先停损嘛，然后等到跌下去了我们再低接。其实操作股票没有这么容易，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永远。没有办法知道高点在哪里，低点在哪里，所以我们没办法做停损，然后之后再低点再接，因为往往我们想要接的时候，都是它已经开始涨的时候了，对啊。像其实它这一波伟全店连续三天都涨了5-6%，那其实很快就已经超过我的成本了，对啊。其实我前一波买在84块，后来跌到70几块、60几块，我都还有在做加码。那其实成本就有被我拉低，因为我认为这不是基本面的影响，然后我自己也有预估它的全年的 EPS， 其实现在在80几块是非常便宜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股票下跌的时候不要太紧张啦，反而要去检视一下你这档公司的基本面有没有出现问题，如果没有出现问题是被大盘拖累，我认为只要大盘还有机会创新高，那就是可以买进，因为整个大环境没有做出改变嘛，大家就是担心联准会升息什么的。其实我也很早就有跟大家说，升息最快是明年会发生的事情，不需要太过紧张。今年最后一波的行情要好好把握。总结这一段说的就是，其实我认为不需要随便去做停损，因为你去做停损之后，这一档股票正式转强的时候，你反而会不敢接，因为你可能卖在，你可能停损点是停损在70，那它现在涨到73块，你就会想说回到我的成本停损的点70块再来接，但往往这个时候73就会跑到74、84、94，就是会很容易会错过股票了。所以我不太会停损的点，是因为股票只要基本面没有改变，我就不会去做出停损，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啦。然后就是，其实以最近的例子来举例，就是不希望只是用说的，然后还希望举一个比较贴近最近的例子去跟大家讲，可能大家会比较好懂。这个就是我近期操作的例子啊。然后元泰我认为就是续报啦，因为毕竟他我那时候看他本来就是中长期的股票，短期确实是之前是比大盘还要强势没错。 还要抗跌，所以代表它其实还是有人在撑。外资有人说外资连续三天在卖它，我是觉得不需要过度的去解读了，毕竟现在外资其实都做的蛮短的。最近有在看盘的人都知道，其实外资是蛮不可以信的。我觉得现在台股的主力还是以投信为主，大家如果真的要看，可以去看投信，然后不要只看投信单一两天的买卖超，尽量看他买超多一点，至少要五天、十天，或甚至是整个大趋势来看，他投信是做买超的动作，会比较准。然后最近更新 podcast 没有那么长，是因为其实还蛮忙的啦，就是有一些事情还蛮忙，所以没有办法常常录 podcast， 但是我会尽量每周都还会录个一集，对。然后就为了要弥补一下大家，我认为短线的强势股同心电还是非常有机会，同心电还是非常有机会去创前高，大概280块，这个是希望可以弥补大家，就是之前有推荐过了，那之前还没有进场的，我认为可以再找进场的点，如果下周还有机会进场，就希望大家好好把握同心电的机会。然后还有蛮多人在问的，就是4919的新唐，其实新唐我也是蛮看好的，毕竟大家可以发现，他9月1号当天其实是收了一只实体的红 K， 然后我当天9月1号收盘之后看到的时候，我觉得他的这个走势其实还蛮漂亮，就是他9月1号那个收实体的红 K 呢，又有带量，其实是收的非常漂亮，然后我以为他9月2号会大涨，但是他创高后，因为9月2号当天台股好像就是跌200点那一天嘛，然后他其实也算是被拖累就拉回，结果周五的时候他又涨 4% 去吃掉他周四这个黑K 的一半啊，所以我认为他其实还是在高档做强势的整理，然后我在周五的时候就有小进场，我认为他会沿着十日均线去做上攻啦，那大家就斟酌，因为可能下一次跟大家讲这支股票可能就是下一周的 podcast 了，没有办法随时帮大家去做追踪，所以大家自己去斟酌操作，我只是提出我自己有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有操作的部分啊，对，算是弥补一下大家就是上周没有更新 podcast， 如果有听的人可能就会，如果有常在听的人可能就会知道我的操作是怎么样。好，那今天就先和大家聊到这边啦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拜拜。